说我们万佛城这很多地方啊需要很多人，以后的人只可以来不可以走，来的时候我们不过要选择选择，那个不守规矩的人我们也不要他，那么到这来了，那么的话大家都是一家人，谁也不要走。那么各位以后啊，都是啊，同心协力，大家在万佛城呢，都是共同啊来护持这个道场，谁和谁呀、啊，大家都要分工合作。那么就是有什么法会啊，在外聊啊，这叫外聊，在外边也要有几个人在外边护持这个道场。譬如来人呢、啊，我们这里边的人都也不出去，外边的人也不敢进来，这里外交通都不通了。甚至于、啊、外边来的人也没吃饭，我们里边也不管他肚子饿不饿，那么他在那等着饿的，肚子里就哭起来了。所以这个在外边要每一次我们有法会，外边应该有两个人在外边做外护，来人呢、啊，招呼人呢、啊。给人家饭吃啊，茶喝啊，这个之类的，我们一定要这个样做。那么这几天呢，因为这个恒隐超冷，说要冻死了。那么这几天他们买了一些个海军的服装来呀、啊，要到这个万佛城做海军，走起来这个都乒乓的。最好买一个那海军穿那个靴，走路砰砰砰，那更有威风了，一威风了就不怕冷了，因为怕冷就因为没有威风，穿上海军的衣服虽然那么重，也不太保暖呢，但是很庄严的，过过海军的瘾。是有什么话讲没有了？你们听见没有？这个外边那个乔仔呀，昨天就在那开会，还没有开完，今天还在那开会呢。这个大家这个劳家健懂得鸟语，我不知道他们在那干什么呢。他说他们在那开会呢。我才知道他们在那儿开会也都说冻死我怎么办呢。到那给他念念佛，我们意思就是说，你们冻死给人 you go to recite Buddha's name recite 观音菩提萨埵 name this solve your problem。
种种数量不可说，入其一气；种种行量不可说，于此昧不可说，系能精竭于种种。诸佛所所行清净不可说，往诣释方不可说，往诣众刹不可说，为通达不可说，于法非行非不行，入诸境界不可说，不可称说诸大劫，坑曲坑有十方不可说，种种数量不可说。你这个数目是有种种的数目，究竟有多少呢？ 说不出来那么多。说不出来是多少呢？就是说不出来那么多。这个数目，以这个数字来论，一就为数之始，那么这个零就为数之中，这个零字能变成一，那么一字又可以返本还原为零，这一字是由零变的，零字又是由一所成就的，没有一也没有零，没有零也没有一，所以一为数目的一个开始，这个零字就是数目一个终了，这等于零，什么也没有了啊。说那有个一就有个数目了，咱们说这个一就是零字的生出来的呢，那个零字啊是一个圆圆的圈，这个圈你要把它一伸开把那个圈呢伸开就变成一个一字，合起来又是一个零字，所以变成一字就有个数目了，数目这个算数就有开始了啊。你要一没有了变成一个零，就数目没有了啊。你说零这里头有个什么啊？你就算什么电脑啊，你算这个零字叫它算是多少也算不出来了，没有了嘛啊。那么所以啊，一本散为万书，万书仍归一本啊，这还是有个数目呢。那么要是应该说零啊，破零而为一，那么合零而为零呢？一合而为零，一合起来又是个零字啊。我前几天不讲过啊，这个大数目你就尽量去画这个零字啊，有一个一你以后就画个零，这是个十了，再加一个零就是百，再加一个零就是千，再加一个零就是万，再加一个零又是十万，再加一个零又是百万，再加一个零又是千万，再加一个零又是万万。哦，把这个尽虚空变法界都用这个零字给它画满了，你看看是多少数目，这个数目是多少。你无论你什么是算销专家呀科销家，你要能把这个尽虚空变法界都画满了这个零字，你电脑恐怕也不知道，因为根本这个虚空法界没有法子画得满这个零字。那么究竟虚空从什么地方来的？虚空啊，就从这个零字来的，这个零字大起来就是虚空，尽虚空变法界，这个零字小起来就是一粒微尘，什么也没有了啊。所以尽虚空变法界都是这个零字生出来的啊，没有零什么都没有了啊，就因为有这个零才有虚空啊，没有零虚空也没有啊。你要不信研究研究看看啊，不论哪个科销家算数销家啊，你要没有一个零了什么也没有了，有一个零就有了话讲了啊。这是啊，这个种种数量不可说，所以就都是不要说了，不可说它。哎，入其一切悉了之啊，虽然不可说菩萨呀，可是啊 这种境界他都明了，都知道。种种行量不可说，这个众生啊，每一类众生就有他自己本类的这个形象，本类的形象。那你拿人来讲吧，啊，人，你有你的面目，我有我的面目，他有他的面目，各有各人的各的面目，这种形量你说有多少啊？说这个国家有8亿人，那个国家有6亿人，那个国家有4亿人，通通合起来究竟是多少啊？这个数目啊不能确定的啊，所以种种形量不可说，说不完。这是人类就有这么多的形量，那么你再算上啊，这个不是人类的众生啊，马有马的样子也不同，牛有牛的样子也不同，猪有猪的样子也不同，狗有狗的样子也不同，马牛羊鸡犬是每一类的本身呢，它的形量也是啊，不知道有多少，说不出来那么多，所以说不可说，不要说了啊。于此眉不皆通达呀，可是啊，菩萨呀的智慧呀，对这些个不可说不可说那么多的种类呀，他都知道，都明白。说这是真的吗？啊，那你要想这是假的，那就是假的，因为不可说嘛，啊，不可说有什么真的可说啊？菩萨都通达无碍，种种三昧不可说。这个三昧是梵语，翻译过来就叫正定和正受。这个正定就是修的，所修的这个定，正受说呀，自己所得到这个受用，这样不可说。个人有个人的境界不同，修道来讲啊，你入你的定，我入我的定，你有你的定，我有我的定啊，百千万种那么多的三昧，那么多的定啊，你在进定中啊啊，看见你爸爸在那儿受苦呢，哎呀，他还在地狱里。我在定中啊，看见我妈妈在那儿啊，享快乐了啊，升到极乐世界，那真是自在，真是快乐，无有众苦，但受诸乐，真好，真好，真真好啊，怎么样子？那么各有个人的定不同，所以也是啊，不可说那么多。悉能精洁于中住啊，这个菩萨和佛呀，能在这个定中啊住几个大劫啊，他也不出定，住几个大劫啊，说起来啊，这真是啊，没有人相信这个法。没人相信吗？我再给您说一个没人相信的，啊，公案给你听听。什么呢？就是唐玄奘啊，唐玄奘要到啊印度去取经，那时候他知道啊，从西伯利亚那个路上走啊，爬山越岭，登山涉水，这个和路程啊是很长的。一条路线，那时候也没有飞机，也没有轮船，也没有火车啊，只是啊这两条腿的这个车啊，两条腿一步一步慢，这个车啊是自行车。这个自行车也不像我们现在这个骑的那个自行车，它是两条腿的自行车。那么他要去之前呢，他就训练他自己，怎么样能爬山，怎么样能越岭，怎么样能登山，怎么样能涉水。他在家里啊，就用这个凳子 啊，车啊，这个桌子啊，摆得像一个山似的。他由这个凳子登到那个凳子上去，一蹬一蹬上山，又下山，在家里这么训练啊，睁着眼睛也可以上山，闭着眼睛也可以下山。哦，在这个走这个爬山的，入这个爬山的三昧，入这个爬山的定子，他在家里训练啊，差不多了，睁着眼睛闭着眼睛走这个山路都可以了。于是乎啊，他把小行李收拾，背起来小行李就从西伯利亚那就到印度去。去呀、啊，走路啊，路过9妖18洞啊，洞洞都有妖精啊。你看9个妖精有18个洞，那么一个洞啊，每一个洞啊还都有妖精。你说这怎么讲？啊，我也不知道怎么样讲。总而言之啊，那个妖精都会化身，都会变化。那么这个妖精不要讲，咱们现在讲这个真正的公案。他走到啊半路上就遇着一个老修行，这个老修行你说怎么样啊？这个衣服上啊，这个尘土啊有半寸那么厚，头上啊这个巧鸟在那儿续窝了。在那细的窝啊，这个也生出啊小的小鸟的孩子来了，在那啊，但是他还是在那入定。玄奘法师一看这个老修行在这入定呢，于是乎就拿一个引磬啊，叮，给他开镜，但是一叮他还没有出镜，第二叮又没有出镜。第三叮叮叮叮，三叮啊，这么打那个引磬那么三下子啊，他出定了。玄奘法师就问他说，老修行啊，你在这儿多久了？他多久了？看看自己的身上这个衣服上有半寸那么多的灰尘，说我也不知道有多久了啊。说玄奘法师，那么你在这入定干什么呢？他说啊，我等着弘扬佛出世啊，我去帮着佛弘扬佛法啊。玄奘法师说，弘扬佛，释迦牟尼佛已经入涅槃都1000多年了，你怎么还在这睡这入定呢？他说弘扬佛入涅槃了吗？啊，就是说的释迦牟尼佛。那么玄奘法师说，已经1000多年了。他说呢，你不要来麻烦我了，我还要入定。随着他又要入定，玄奘法师，你还入定干什么？他说，不，弘扬佛入涅槃了，我可以等着白扬佛出世嘛。白扬佛就是弥勒菩萨，弥勒菩萨出世。玄奘法师说，那不行了，你等着白扬佛出世，那要急，还要经过几个大劫之后才可以的，你这不能等的。他说不能等我干什么？说你呀，现在可以有机会，你到那个中国呀，唐朝去，到唐朝那儿啊，托生啊，到世界去，等我回来帮我，现在去取经去，等我回来呢，你帮我弘扬佛法。佛虽然入了涅槃了，但是佛法还是在世界上，所以你帮我弘扬佛法呀，这也是一样的应该做的事情啊。这老修行说，那么样子可以吗？玄奘法师说，你不要那么执着，我说可以就可以。他说，那你叫我到中国到哪儿，到谁家去呀？是吧，玄奘法师说，你到中国呀，到那个长安看看呢，哪一家里头那个瓦呀，这个房子上面的瓦是黄溜溜瓦，你就啊到那地方去托生去。 那么等我回来正好你帮我弘扬佛法。这个老先生说，那好了，那么我就相信你的话了，你可要回来呀，你不能把我叫我去了你又不回来了。玄奘法师说，你放心好了，我一定回来。那么就这么样子呢，他就到了长安。到了长安，他呀，他这个定啊还没有出得好，所以眼睛啊看东西还没有看清楚，就要一托生呢，就托生到这个尉迟恭家里去了。他看的是绿溜溜瓦，不是黄的，绿溜溜瓦。他说：“哦，大姚就是这一家。”那么就在尉迟恭的家里啊，托生了。是做尉迟恭的一个侄子啊。那么玄奘法师到了印度去取经呢，有的说16年，有的说14年，这个不管他是16是14，总而言之啊，他到印度是去过的。那么回来啊，对唐太宗就说啊，唐太宗那和这个玄奘法师有要会的，说是唐太宗问玄奘法师说，你去取经什么时候回来呀？啊，玄奘法师说，这棵松树现在呀向西呀弯弯的，你等这个松树这棵树啊什么时候向东转过来了，那时候我就回来了。那么这一天果然这棵树啊就向东转了，向东转了。这个唐太宗说，哦，我们果师玄奘法师说过他回来这个树就向东转啊，向东弯了，咱们现在应该出去欢迎这个玄奘法师回来。那么到那儿啊，果然玄奘法师啊就回来了。接到玄奘法师就给这个唐太宗贺喜，说恭喜我主万岁，你也新生了一个儿子，生了一个太子。唐太宗往左右望望，说我什么时候生过了一个太子啊？我没有啊，没有。玄奘法师说，真没有吗？我派了一个人做你的太子啊。没有啊，还没有呢。玄奘法师于是乎入定，一观察，哦，原来他跑错路了，这个老修行啊真是笨透了，连路都跑错了啊。于是乎啊就到尉迟恭家去找这个他的侄子，说是你，他是我派他来的，要帮着我弘扬佛法，现在呀到时候了。尉迟恭这个侄子一出生之后，你猜怎么样啊？哼，那真是啊，所谓这个纨绔子弟了。一出生又欢喜吃，又欢喜喝，又欢喜玩女人啊，吃肉啊啊，都吃，甚至于吃生肉，哈哈啊，吃生肉，吃生鱼，那么样子，他就说这才解馋呢。那么喝酒，一喝酒就讲喝几十斤啊，那海量。大家不应该说喝酒，所以啊要咳死了啊，说了也不要紧啊。这个不单吃肉喝酒，而且呀、啊、还欢喜女人啊，欢喜呀、啊、玩女人。那么现在皇帝叫他去出家，哼，他真是笑话了，我出什么家呀啊，我都可以出家呢啊，这个我一定不能出家。尉迟恭这侄子说，为什么不能出家呢？因为放不下肉，放不下酒，放不下女人，这三种东西啊怎么样也放不下，
所以不能出家。看这个玄奘啊，就对唐太宗说，说你一定要他出家，他要不出家你就把，就说把他杀了他，哎，一定要他出家。但是他出家无论他要求你什么条件你都答应他。那么第二天唐太宗又把这个尉迟恭这个侄子叫去了，说你一定要替我出家啊，你这个替皇帝来出家，你要不出家我就杀了你啊。这回他没有办法了，不出家这皇帝专制那是不得了的，说杀一个人像拍死一个蚂蚁似的。哦，他也知道厉害了，他说那我出家我有条件的啊。这个唐太宗就说，你有什么条件你说了，你条件。他说我第一个啊，我要出家，我走到什么地方后有啊，我在我后边跟着我一车肉，装满了一车肉啊，这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呢，要装满一车酒啊，这第二个条件。第三个条件呢，要装一车美女在我后边跟着我，我欢喜什么时候喝酒就喝酒，欢喜什么时候吃肉就吃肉，欢喜什么时候玩女人也是我的自由啊。唐太宗一听说好，我答应你啊，这三车给你，我封你叫三车祖师啊。于是乎啊，就一车酒一车肉一车美女，就送他去到大兴善寺去出家去。到大兴善寺出家，走到那个在那个路上呢，这个兴善寺一听说国公的侄子来出家了，这就打钟击鼓啊，打钟打鼓，这钟也是嗡嗡嗡，鼓嘣嘣嘣，这一响啊，尉迟恭这个侄子才明白，哦，原来我以前是一个老修行啊，我现在怎么颠倒的这个样子，又吃酒又喝肉啊，又喝肉喝酒吃肉，不是喝肉吃酒，哎，你看我大爷也是颠倒的不得了啊，所以连话也不会说了啊，你们不要听我这个喝醉酒的话啊。那么又要一车美女，这个是干什么的啊，自己呀脚误了，就是摆手说你们都回去了回去了，不要你们了，回去了回去了，酒也不要了，肉也不要了，美女也不要了。所以啊，开了悟了，叫什么名字呢？这是我们唐朝最有名的一个法师，叫魁寂。魁寂是最聪明的一个人，很聪明的哦，过目不忘，读什么书啊，你就是看一遍就记得了。这是我们唐朝的这个佛教的一个公案啊。你们无论哪一个，你们前生是老修行啊，现在迷到酒上了，迷到肉上了，迷到美女上了，或者迷到美男子上了，都赶快要觉悟啊，这个是好办法。我们这个我讲起来话也不知道讲到什么地方啊，也什么都忘了。哦，这是讲到这儿啊，戏能精竭于中柱啊，讲到这句上，讲这公案对不对那我也不知道，你们等一等再给我纠正一下。 OK，佛所，那么在不可说那么多的诸佛的道场里边，所作清净不可说，所行清净不可说，所修行的这个清净法门也是不可说那么多。得不可说无碍心，得到不可言说呀，没有障碍那么那种的智慧。往诣十方不可说，又能有神通啊，能飞行变化呀，一念之间往诣十方啊， 诸佛的道场，也不可说那么奇妙的。神力事件不可说，由这个神通变化呀，佛的力量来示现呢，这种种的境界也是不可说的。所行无际不可说，所修行的没有边际，没有一个形象啊，也是不可说那么多。王义众刹不可说，到这个所有诸佛的刹度啊，也是不可说那么多。了达诸佛不可说，明了诸佛所说的法也是不可说的。精进勇猛不可说，那个菩萨修行佛修行啊，日以继夜，夜以继日，日夜都不停的那么勇猛精进，也是不可说的那种精神。智慧通达不可说啊，由这个大的智慧通达一切佛法，也是不可说那么奇妙的。依法非行非不行，对这个法呀，你说修行又啊不是，不修行又不是啊，也不是修行，也不是不修行，那么就是啊行所无事啊，这个即说即泯，即行啊即扫。入诸境界不可说，入一切诸佛的境界也是不可说那么多。不可称说诸大劫呀、啊、不知道有多少啊那么多的大劫啊。恒有十方不可说，常常啊在十方世界来教化众生啊，这都是不可说的这个境界。
方便智慧不可说，真实智慧不可说，神通智慧不可说，念念示现不可说，若于不可说诸佛法依了之不可说，能于一时证菩提，会种种事而证如。毛端佛刹不可说，尘中佛刹刹不可说，入室佛刹皆往矣，见诸如来不可说，通达一时不可说，善若佛种不可说，诸佛国度不可说，悉能往矣证菩提，国度众生及诸佛体性识别不可说，若是三世无有边，菩萨一切皆明见。菩萨有善巧方便的智慧，就是全教，这个全教的法门也是不可说那么多。菩萨又有真实的智慧，就是实教的法门，也是不可说那么多的。为什么要有全教？这个全巧方便的法门是为实教而说的，所以说为实思全，那么方便善巧这个智慧用完了，就要开权显实了啊，证得这个真实的智慧也是不可说的， 神通智慧不可说。这个神通变化也要以有智慧为基础，如果你没有智慧，你颠颠倒倒就滥用神通，用愚痴的神通，就是不但没有神通，而且连鬼通也没有了。这个神呢，就神明天心，通明慧心，就是这个智慧的本性，它能变化无穷，所以也是不可说的。念念视线不可说，这念念之中的视线呢，到十方诸佛国度去教化众生，这也不可说的。与不可说诸佛法呀，对所有不可说这么多的诸佛的法门，佛所说的法门，一了之不可说。菩萨呀，对每一个法门都是了解明白，又善于运用，都是不可说的。能于一时证菩提呀，菩萨回者呀，在这个某一个时候他证得这个菩提脚道，回者又在种种的时候，就是所有的时候来证这个道，成就佛果。毛端佛刹不可说，这个毛端现佛刹，佛刹现于毛端，小中现大，大中现小，也是不可说那么多的。尘中佛刹不可说，在每一粒微尘呢，能现全世界，全佛这个刹度，每一个佛刹里边有无量微尘，每一粒微尘都现出无量无边的佛刹，这是不可说的。入世佛刹皆往矣啊，像这么多的这个诸佛的刹度啊，菩萨都到那个地方去随喜呀，祝佛扬化来呀，教化众生啊，都到那地方去。见诸如来不可说，那么见所有的一切诸佛也是不可说那么多。通达一时不可说，通达呀，这个实相，通达这个一真法界，通达真如实相，都是不可说的。善入佛种不可说，善入佛的种子，将来成佛也是不可说那么多的。诸佛果度也是不可说那么多的。细能往矣成菩提，菩萨呀，完全能到那个地方去成就正等正觉，国度众生及诸佛呀，所有的国度，所有的众生和所有的诸佛，体性持别不可说，它的体性呢都是有种种不同的，所以不可说那么多。入世三世无有边呢，像这样子说不能尽，不可说不可说，这个三世啊没有边际，菩萨一切皆明见呢，这个菩萨对这个境界都是明明了了，清清楚楚，那么认识啊这种境界。如来受量品第三十一。尔时新王菩萨摩诃萨于众会中告诸菩萨言：佛子，此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刹 一劫与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刹为一日一夜，极乐世界一劫与袈裟床世界金刚坚佛刹为一日一夜，袈裟床世界一劫与不退转今生轮世界善生光明莲花开府佛刹为一日一夜，不退转因生轮世界一劫与离垢世界法闯佛刹为一日一夜，离垢世界一劫与善灯世界狮子佛刹为一日一夜，善灯世界一劫与妙光明世界光明藏佛刹为一日一夜，妙光明世界一劫与难超过世界法光明莲花开府佛刹为一日一夜，难超过世界一劫与庄严慧世界一切神通光明佛刹为一日一夜，庄严慧世界一劫与净光明世界月智佛刹为一日一夜，佛子入世次第乃至过百万恶僧祇世界最后世界一劫与圣莲花世界贤圣佛刹为一日一夜，普贤菩萨记住同行大菩萨等充满其中。这是啊，佛的受量品，比较啊，哪一位佛的受量啊，是长，啊，这一品呢是第这个《华严经》第31品。在这个时候啊，这个新王菩萨中的大菩萨于众会中，在这大众会里边，告诸菩萨言：“对呀。”所有的菩萨说了，说佛子，你们各位佛的弟子，说这个此娑婆世界这个堪忍的世界呀、啊、释迦牟尼佛就是能忍寂寞啊，这一位佛差一劫，一个劫，一增一减呢为一劫，与极乐世界那比较啊，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啊、那个佛差为一日一夜，俺们这一劫极乐世界只是一日一夜，极乐世界一劫一个大劫，与袈裟床世界呢，金刚坚佛刹呢，为一日一夜，袈裟床世界一劫，他那个地方的一劫，与不退转的阴生轮世界，啊。善胜光明莲花开府佛刹为一日一夜，啊，不退转阴生轮世界一劫，他那一劫与、啊、离垢世界 这个世界叫离垢世界，法宠佛刹为一日一夜，他那儿的一劫比这个莲花场呢世界，这是法宠佛刹那个地方，这是一日一夜。离垢世界的一劫呢比较善灯世界那个狮子佛刹为一日一夜。善灯世界呢一个的劫呢是妙光明世界的光明藏佛刹为一日一夜。妙光明世界一个劫又比较难超过的世界法光明莲花开府佛刹为一日一夜，是那个世界的一日一夜。南超过世界的一劫，又比较庄严慧世界的呢，致使这个世界一切神通光明佛刹呢，致使一日一夜。庄严慧光明世界月至佛刹为一日一夜。佛子，最后的一个世界一劫，最后菩萨记住同行的一同修行的这个大菩萨等充满其中，在这个贤圣佛刹呀，这个圣莲花世界这个菩萨都充满这个世界里边。
诸菩萨住处品第32，二是心王菩萨摩诃萨于众会中告诸菩萨言：佛子，东方有处名仙人山，从昔以来诸菩萨中于中止住，现有菩萨名金刚生，与其眷属诸菩萨中300人居，常在其中而言说法。南方有处名圣峰山，从昔以来诸菩萨中于中止住，现有菩萨名曰法会，与其眷属诸菩萨中500人居，常在其中而言说法。西方有处名金刚焰山，从昔以来诸菩萨中于中止住，现有菩萨名精进未亨，与其眷属诸菩萨中300人居，常在其中而言说法。诸菩萨住处品第32。以前我讲这个诸字要当它是多 字讲，又当它是一字讲。那么现在在这儿呢，这个必须要当多字讲。诸菩萨就是很多的菩萨，那么多少呢？有的300，有的500，不一定。那么这么多菩萨呀，住处，菩萨呀，没有住处，没有住的地方。要有住的地方呢，就不能说是菩萨。菩萨是以慈悲喜舍的住处，菩萨他自己没有一个我，又怎么会有一个住处？这个住处是没有一定的，虽然没有一定，而心王菩萨又说出啊，各有方所，有一个住处。这个住处是无住之住，这个处是无处之处。什么叫无处之处？就是没有指着了啊。咱们叫无处之处呢，也是啊，没有指着了。菩萨要有所指着，那就不叫菩萨。菩萨也不止内，也不止外，也不止空，也不止有，一切无着。那么现在啊，这个住是无住之住，处是无处之处，假名而已。品就是在华严经上啊，这一品，这一品，这个文章啊，第32品，啊，儿时就是在说这个诸菩萨住处这一品的时候，前边说完了那个如来的寿量品，恶僧7品说完了。这个心王菩萨还是啊，晓得余意未尽，还应该呀、啊、有所说，于是乎啊，这一位大菩萨于众会中，就在这个华严法会里边告诸菩萨言呐、啊，就告诉啊，所有这些在法会啊这些大菩萨说了。那么这个些菩萨知道不知道呢？本来这些菩萨也都知道这个诸菩萨住处，为什么他还这么样一唱一和，互相问答？他还要说，就因为啊，知道你我他会在这个万佛城啊，有这个华严法会，
将来呀、啊、的时候。所以呀、啊，这就是为你我他呀，所有的我们现在在这个听经这个法会里边，他不为我们说的。所以呀、啊，他说佛子，你们各位啊，佛的弟子，东方有处啊，最初啊是说的东方。为什么要说东方呢？东方啊是属木，甲乙木。这个木啊是青色的，木有欣欣向荣的这种的生气在里头包括的，所以就春属木旺。在这个春夏秋冬里边，春天就属东方的，所以要先提到东方，然后又是南方啊，然后啊这么轮着下去。那么就是西方北方轮得下去。讲起这个东方这个木，这是按照五行啊，金木水火土来讲。这东方啊就是木，这儿有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在什么地方呢？在没有人知道的地方，所以我说是无处之处，无住之住。如果有这个地方，我们去看一看好不好呢？或者坐着飞机去看一看，甚至坐着火箭去看一看，参观参观这个菩萨所住的地方是什么样子，找不着的、啊、所以我说没有这么个地方，菩萨没有住处，也就是你找不着，凡夫找不着，圣人能找着，但是圣人的境界和凡夫的境界不同的。俺们凡夫啊有所执着，那么要找这一个地方啊。圣人呢他不需要找而自见，凡夫找而难见，见不着。因为那个菩萨他不会给我们人来看，俺们根本也就见不着这个菩萨，凡夫。那么要开五眼六通的人呢，就能见着，能见着他也不会告诉你了，说你知道吗，我今天到那个东方那个菩萨那个地方去呀、啊，菩萨请我喝一杯茶，哎呦，请我吃点面包牛油啊，不是这个事情。哎，或者菩萨请我吃一点那个珍馐美味呀、啊、人参果呀、啊、长生不老丹呢、啊，啊，回来给你念念听听，啊，这没有用的。那个开有神通的人，他见着也不说，凡夫呢是说而不见，哎、啊。要说啊，我今天到万佛城去参观了，那万佛城那个地方啊，雾气沉沉的，那个地方啊，那个树叶子满路啊，也没有人收拾啊， 那个草啊把那个马路都长得坏了，那个地方啊就来变成荒地了。你看这是会说的，这个仙人山有个地方叫什么呢？名仙人山。你想一想，仙人山我们凡夫有什么办法能去得到？仙人住的地方啊，仙人住的地方，仙人山。从昔以来啊，从昔就是从过去以来，你们那上是哪一个椅子啊？本来这个字啊，要是按着这个中文来讲，应该用那个所以的以啊，按比较啊容易懂一点。那么这个也可以的，这是已经来的，从那儿啊以来的啊，已经来了。从以什么时候呢？从昔，这个昔字啊就是以前。以前什么时候呢？不知道啊，你再问他说以前是什么时候呢？啊， I don't know。